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三楼的胡聊会议室，我是老段，
我是毛毛，
我是莉莉安，
宇哥，
这个
梦回二零二几，
二零二三是
二零二三，
这个叫什么？两年了哈，终于盼到这一天啊！
哎呦呦呦呦，不要拿旧节目来糊弄人。
这其实是我们
穿越了，
对，这其实是我们 AI 重置版哈、啊。其实这都不是，这都不是真的。
此处有宇哥的 AI 广告，
对，这是假，这都是假的啊！就我们把那个宇哥做成数字人了啊。这次就是我们根据他的性格，然后生成了这么一期节目，
数字主播。
哎，对啊。这反正大家猜去吧哈、嗯。
我们这么有钱了吗？多费头啃，宇哥本人还便宜。
对，我永远会在大家节目里啊。
对，反正一猜一个不吱声啊、
嗯。
对，好，那言归正传哈，这个闲言少叙，我们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
嗯
嗯，然后我们又回归到了我们最那啥的一个大家喜欢的话题，就是爱问系列。
对。
啊，没想到春暖花开之后，大家这个爱问好像都是情感话题了，是吧？
我们的强项嘛，
哎，
欢迎大家继续问我们、啊、
哎，是这个前任话题，对吧？亲密关系中，或者是你还没亲密关系中，想亲密关系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些什么的时候啊？
哎，我们
那肯定就是需要我们啊！
欢迎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安全出口 FM” 的全拼，
没错，
来问我们问题。
啊、对，我还记得之前跟 Lilian 录了一次失败的那个爱问。然后大家问的都是职场话题、
啊、
然后我们答的挺没劲的、啊、我们就没上那期节目。
你们两个没上，
我不怎么上、嗯、谢谢啊。
没上那期节目，然后我们当时还吐槽说，哎，大家是不是现在生活都过得挺好的，亲密关系怎么都不问了，对吧？
或者是对亲密关系已经绝望了，
绝望了，
不谈了、
啊、哎，
没钱谈恋爱了。
是啊，行，那就开始吧。那第一个问题哈、
嗯、
我先来。这个问题一看就是一个妈妈啊问的问题啊，说这个女生13岁穿抹胸正常吗？这是她的标题啊。她说13岁的女儿非要穿抹胸，我不让她穿可以吗？我刚半夜起来上厕所，我和女儿本来已经在今天晚上吵了架，打开厕所门突然发现她在卫生间里试衣服，还是抹胸，还买了破洞黑丝。我叫她赶紧脱下来，她非不听，又说我你什么封建老社会啊，气得我甩了一巴掌给她，结果她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啊。当然现在啊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已经找到人了啊，这我找到人了才发的，只是离小区不远的商场门口坐着呢，没有什么大碍啊，因为女生13岁嘛，也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那现在我就想问各位主播啊，她这个年龄现在真的适合穿抹胸吗？还是说我真的是不是太封建了，就是对于女孩啊，自己女儿的这个着装她可能有一些质疑，嗯，有一些争吵。
我先说吧，我觉得其实背后的问题可能是沟通问题更严重一点。至于适不适合穿抹胸这个问题，我觉得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审美，或者是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社交群体。这女孩13岁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像老段说的，她已经有自己的这个团体意识了，她也有她自己的朋友和圈子。
13岁是小升初。
是初一了，13岁
是吧？如果他是晚上半年什么的，他可能还没到初一
呢。要看具体
月份嘛，一般就是6、7岁上学嘛，
对，
上小学。
对，
哦，那你像6年，有可能6年级或者初一吧，反正就这个节骨眼儿、嗯，
是童年到青少年的一个转变时期吧。
嗯，
所以合不合适呢？可能站在妈妈的角度觉得太早熟，
嗯，
但是站在女儿的角度，可能她觉得我朋友都是这样的。我喜欢这样、
嗯、
我的 idol 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背后还是沟通问题，
是
不是说这个抹胸合不合适的问题。
嗯，
所以
还有破洞丝袜呢。
嗯、
可能就过于在他的视角里面，可能就是说你一个小孩穿这么成年化成人化的，然后过于就是性感的，
性早熟啊，或者
是不太合适、
嗯、可能会担心的比较多一点、
嗯、
但是其实现在的文化风气、
嗯、
又或者是现在的这个舆论、嗯、无论是你看直播也好呀、
嗯、
那些美丽的女主播也好呀，或者是韩国的 idol， 你说这事儿单独这么我们这个语音听起来好像有点擦哈，就是抹胸和那个、
嗯
破洞丝袜，但是你看那个 Blackpink， 他们不是都是穿成这样吗、
哦、他们追星对吧，
对，
小孩
他们就是、
哦、
他们也穿成这样，打
正是他们的粉丝，正是这个年龄段的有一部分的受众哈。
是是、
嗯、
而且就是现在市面上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嗯、它带有名词叫做慢脚文化。
哦，
慢脚文化，所谓慢脚文化就是初高中、
那个、慢脚
就是快手慢脚。
哦
哦，对，解释一下，解释一下，
就是很多这种小初高的女生男生，他会有自我的认知的这个不明确，
嗯，
导致自己过于成熟化，跟有点擦边行为，在网上获取流量跟获取这个认同感。
哦，
这
个叫这
个形象为什么叫慢脚文化？因为它尤其出现在某平台上。
哦，就、
嗯、
哦
哦，
明白，
是
的，刚刚
提到了，
是的，就反义词那个平
台。对，所以而且这个是被公开被那个国家给说出来的，
嗯、
是严重治理的一个不良风气。
嗯
然后我顺着那个烈焰的说啊，就是他肯定是有一个自己的圈层在了，他自己有社交圈了，但是为什么出现这种问题呢？其实源于在于你看他妈是怎么跟他沟通的，
嗯，
就是不说话，直接给一嘴，
就给一嘴巴，
对、
嗯，
就是我在这个家庭我没有自我认知，没有认同感，
嗯、
没有归属感、
嗯，
那我自然而然的会去在社会上，在我的圈层里去找我的归属感、
嗯。
那现在孩子在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时候里面，他正是建立这个自我认知跟三观的年纪，那很容易就跑偏。
嗯，
对，因为如果我在家里面，所谓的给我一些给我输出的一些这个正观点，我不认同的话，我可能要找他相反的去打败他，
嗯，
去找让我舒服的，或者去跟我有认同感的，
嗯，
那这个时候就是像所谓的像慢脚文化或者其他这种圈层，就会腐蚀孩子，而你这一嘴巴可能给他打远了还，
嗯，
对，其实还是核心在于说家庭给予的教育跟沟通，还有这些情绪价值啊、三观之类的建立是如何建立的。
嗯、
我们要知道，他就是孩子为什么这样？
对，好像还是得好好沟通。
是，
就是首先先理解认同，就是说，我觉得不是说认同啊，就是可能
让孩子认同我们，
对吧？就是妈妈在你这个年纪，肯定也有他自己那个时代
叛逆
的东西、
嗯、
这很正常，
是，
但是呢你要把一二三四五跟他讲清楚，
好好说，你别上来就是给一个嘴巴、
嗯、
那这样孩子跟你说什么呢？那肯定就
那我就那可能就离家出走了、
嗯、
那更得去那什么了、
嗯嗯、对，
我刚才其实算了一下，就是闺女13岁，那妈妈大概是多大啊？我想了一下，可能大概是75后或者是80后、
嗯，
可能没不一定能够到85啊，
40多，
嗯、对，
嗯、
我是觉得其实感觉不应该啊，因为你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其实当时这个时代也经历了一些这个改革开放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
嗯、
这种
新的思想，
对对
对
对、
嗯、
，Z 时代，
我觉得这位妈妈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比较追求
非主流
潮流啊、时尚啊这种的、
嗯，
而且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她。小女生13岁这会儿可能还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阶段，
是的，
那么其实她适不适合穿抹胸呢，你也要给她树立一个就引导她去试这个正确的文胸、
嗯、
那么你可以说带她去这个商场，然后我们试一下适合你尺码的、
嗯、
然后你可以讲一讲，如果说确实这个胸比较大，那么穿抹胸有可能会对你的胸型会造成一定的伤害，你也可以从这种角度然后去引导她，然后去穿正确的衣服，适合她自己的衣服。我这里就印象会比较深，因为其实我小的时候可能女生全都流行穿小背心儿带吊带的那种、
嗯、
或者是说有一根带儿然后系到脖子上的那种，那么大家呢也都没有这种说我这个胸是多大的，然后应该穿多大尺码的这种内衣，都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当时可能有一些胸比较大的同学呀，然后就容易遭到大家的嘲笑什么之类的、
嗯、就是什么 body shame 这些东西啊。
嗯，
但它可能是一个群体风那个风气，对吧？
嗯，
当时
对，那么后来就是因为你胸稍微大一点，其实你就应该穿一个适合自己的文胸，就不应该穿这种小背心了，那么可能相对来讲就不一定会显得胸那么大，
而且他还是正在一个建立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的一个最初阶段，
其实我觉得这倒是对这个身体发育的这个健康还是会比较重要
的，是
的，
嗯
嗯，
对，我觉得往这方面多引导引导是好的，就是这种该有的 这能算是青春期的一些教育吗？就是性方面也当然都算里面去哈、因为现在就是虽然很多的 app 或者是一些网站什么的都有一些，包括电视都有那个青少年什么这个保护什么的，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漏网之鱼，然后让小孩能看到。因为之前我跟死家在 B 站，就是有些时候就看那个，我不知道那叫什么，那什么文化，就是一个大广场，然后放歌，然后一堆小孩在上面去跳，然后就选，就是哎，这个舞蹈我会跳，然后一堆人就冲进去去跳，
库里之歌是吧？
就对，就类似吧，一般都是韩国为主，
嗯、
就是跟斗舞一样、
嗯、
啊，就是群一群人在那玩、
嗯、
然后我就看到。在前面大概也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小孩、
嗯、
然后穿着露脐装、
嗯、
然后穿小短裙什么的、嗯、就是跳得倍儿好、
嗯、
就是我是觉得我们比如说我们如果共情这个妈妈，就我们是这岁数人，我们觉得哎呀
是不是
有点过于成熟了啊、因为你知道有些女团舞她会带一些性的那种动作啊什么
的
对啊，因为她要 sexy 啊什么那些东西，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又觉得哎呦我这个孩子从小就表现出来这些活力啊天赋啊，可能你又哎又不能说的太狠。那我就在想，就是那你是不是可以跟这些妈妈沟通沟通，看看你怎么去教育的啊什么的，就是是不是也分分场合等等等等的。因为比如说你像在那儿你穿校服上去，可能别的小朋友会很那个看不起你的哈。对，但是呢也要分一个度，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完全绝对的极端的说不行或者是完全赞同，可能都不是特别合适的一个答案。
是的、
嗯、
对。
而且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跟老罗的那种之前那老罗语录里边说的那种，就是说他说我不想让孩子什么纹身打耳洞什么的，他就说就是往反了极端的方向去想，就是说哎呦儿子今天这耳洞打得真好，打了这么多花真好看啊，那个能不能下次带爸也去打一个什么的。然后那小孩说哎呦我爸都觉得好看，那一定多土啊，我以后再也不打了，就是
就反着来是吧，
反着来。
但这有点那什么另辟蹊径。
对对，就开玩笑嘛，就是是不是也有一些在里边也有一些策略，或者是说这个妈妈是不是你在平常的一些看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潜移默化的一些，因为你也看抖音啊或者看一些什么平台，是不是你也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以身作则的这个表率呢、
嗯、
对吧？
有可能、
嗯、
而且你看他就是我觉得他骨子里啊对家庭的教育是一个自卑的状态。为什么、
嗯、
因为正在建立美的这个秩序的年龄里面穿这些东西其实是想要包装自己、
嗯、
在同龄人或者说是周围圈层里面看起来是好的或者是被夸奖的状态、
嗯、
所以他自身可能是一个更自卑或者说不受认同的、
嗯、
在家里是这样的、
嗯、
是不是一直被妈妈是这种暴力沟通的结果。
对、
嗯、
对、
嗯、对，顺着宇哥这个说，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我觉得这个妈妈首先鼓起勇气来问我们已经非常值得鼓励了。
嗯，
对，
是
因为不是所有的妈妈都会觉得说哎，我要不要问一下别人、
嗯、
我要不要
她有自我反省的想法。
对，她有自我反省。因为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妈妈现在说话都依然非常难听。
嗯，
就是我已经不是十三岁了、
嗯、
但是你穿一个什么衣服呀，我妈就会直接说你这么胖穿这不好看，你就不适合穿这种软塌塌的衣服、
嗯、
哎，那我想改变一下形象，我就不想穿那硬的衣服，我怎么了、
嗯、
但是他跟我的沟通手法，你看我现在多少岁，我现在对吧是十三的 N 倍、
嗯、
但是他依然是这样、
嗯、你怎么回应呢？就是一般忽略了、
对，我现在
会跟他吵吗？
不会，但是他也喜欢按照他自己的想法给我买衣服、
嗯、
但是我就会直接，我有时候就是这种就会令你会很那个下意识的去反抗，或者是就像一个镜子一样、
嗯、
其实沟通就是这样，就我对他可能也没什么好生气，就是我会很生气、
嗯、
你又没问我给我买那些衣服我也不喜欢，我就会直接说不喜欢你退了吧。
嗯，
可能站在他的角度也很受伤，对吧、
嗯、
他好心好意，闺女这么大了我还想买衣服给他，然后但是又是我这种泼冷水的、
嗯，是，
这就是一个延续下来的，可能从这个角度给这位听友一个启发吧。
嗯，
就是你还是很好的，你还起码还是就是问一下我们，然后我觉得大家刚才说的都挺好、
嗯、
从各种角度啊，因为四个人的好处就是这样嘛，就会你会补足一些角度，
嗯，
包括毛毛刚才说的也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基本上就是觉得说你应该多跟他顺着沟通。
而且他原文说他跟他女儿本来已经吵过架了，
是
就是又吵了第二次，
就沟通的基础不太好。
对
对，所以要从这个根儿上改变，不是说一个问题或者是一天的事儿。
对，
这不一定当时就要制止，你可以说第二天再和他聊一聊。
或者是你从这个角度你可以就是问一下女儿最近都跟什么朋友在玩啊，或者是喜欢看什么影视剧啊，你有没有你喜欢的 idol， 你这样穿是因为你想去跟朋友们跳舞吗？就老段刚才说那个，我在商场也经常看到，现在好流行那种就是小孩子就是选拔舞团，就这种也穿的比较成熟，
是的是的，
是不是有这种呀，或者是妈妈也想去看一下你跳舞啊，这种
对，
就是你要缓和的去打开跟他的沟通渠道，要不就是无效沟通，你每次都是吵架，两句就吵，第一句就是杠上去了，你穿的什么玩意儿，这个已经是很差的一个
暴力沟通了。这就是青春期的小女孩，她一直是这个对家庭有反感的状态，你还这么说，而且吵过一架
会更反感，
那我更穿了是吧，那肯定是这样的，对，不认同，
是，
对，所以先从这个改变的沟通开始，
先改
变
自己的想法，
对，尝试和女儿做朋友，了解她的世界，了解她的想法，然后我们再做评判。
而且我还有一个非常浅的一个这个观念啊，就是说在我们的三观，就是孩子的三观不跑偏的情况下，刚才老段也说这个纹身的事儿，其实早在几十年前，20年前吧，10年前，可能大家纹身啊这些东西都不接受的情况下，可能现在来说慢慢的去接受。所以说，你这个时代未必适合未来的时代，只要我们的善恶观三观是对的，其实我们给孩子提供无限的可能性，让他去试，让他自己觉得这是好还是不好。也许这个纹身对他来说有人生的意义，激励着他，那就是好。
对，
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自己去分善恶。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咱们作为成年人的视角，可能第一直觉就是用理性的方式去来判断这事儿的错与对。但是对于他
固有的思想，
对，但是对于这个小女孩来讲，她就是单纯好奇。我觉得现在就是时代在变好的一点，就是早期有很多所谓的欧洲的浪漫的一些电影，比如说。像什么这个杀手不太冷，就是这种小孩儿啊，跟什么大人搞对象，就是类似于这种。其实你当时觉得是一个经典，但是你在现在来看，这绝对不是一个很好的，对吧？你用现在视角来看，怎么看待这个电影呢？对吧？如果小孩接触到这种电影，怎么办呢？对吧？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这个时代已经来了，势不可挡。就跟 AI 一样，就是说，哎，我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不接触 AI， 就不可能这个事儿。你得看好怎么去监管，
正确的看待，拥抱时代。
对，拥抱时代。然后在这个可控的这种情况下，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孩子，他是你目前还没有成年的这个孩子，你要对他有这个监护权。那这些都是你在你监护权里边的。如果你这一巴掌让小孩离家出走，他万一有点什么三长两短的，那你说你后不后悔？因为我们做案件其实也做过那种。我前两天刚写完一个啊，就是跟家里边人吵架了，然后最后可能因为就是出去太晚了，然后就被歹徒给这个最后抛尸性侵啊什么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就是因为这个啊，就是我们不受害者有罪，他因为吵架什么的，但是这些风险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这位听众说一下的。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一个当时的一个气话，别酿成一些大的问题啊。不是吓大家，
我是觉得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你跟他沟通啊，然后交流啊，一定都要谨慎，因为很有可能他过了很多年，可能还记得这个事儿，可能对他会有一些影响。对，小孩绝对不是说什么事儿过了几天就忘了。
是的。
好，那就差不多就聊到这儿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听众们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哈，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也给我们这位投稿者支支招啊。
欢迎给我们评论留言。
好，那下一个。下一个的听众其实讲的给我们也有图有真相哈，还有一些他的困惑，大概意思就是怎么描述呢，就是一对情侣，然后呢这个男的呢给我们投的一个问题哈，类似于就是他女朋友给他发了一个奶茶的照片，然后呢他有点怀疑， 然后就问说这个是你点的吗？那你把订单的照片发给我。然后这个女生就支支吾吾的，最后呢就是下面聊天记录，大概的聊天记录呢就是这个女生跟另外一个男生的一些留言啊，然后说这个男生给这个他的女朋友点的奶茶，
嗯
啊，然后这段留言呢大概是说这个人就问他说，他又不知道你喝奶茶咋查岗，然后说我拍照片发给他了，然后大概就是说那问你谁点的，你说自己点的，他又不信要看订单啊，他说是，然后信任程度这么低了吗？然后这女生又问他说，那你对象查吗？他说也查，也看我手机，那就是相当于两边都有对象，只不过就是在网上给他点个奶茶。最后的结果是说因为这事儿最后他男朋友知道了嘛，所以就说给这个男生又发了一条说，咱俩以后不联系了，我对象说我了。然后他说那他咋说你？他说不说了，俺对象不让我跟男孩子说话聊天啊，不好意思，同学也不行。
不行
啊，
那说明可能是同学，老同学关系，
可能说明这俩人是同学。
对，就看、
嗯对啊、
就看起来不太像是同学需要的社交啊，就看起来有点像 QQ 哈、啊。
哦，
不太像是那个，我不知道这个界面啊，看起来有点像 QQ 的界面哈、啊。
不知道像什么？
嗯、
对
对。然后呢，他的问题是，之前刚谈的时候还被我两次发现和前男友保持联系，经常跟前男友打电话，还骗我说微信删了，最后被我发现。主播们，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怎么办，我很纠结。刚在一起两个月。我们是奔着结婚去的啊，非常认真，谁知道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触碰我的底线啊！我月收入大概一万左右，他三千，目前谈的彩礼是十加三金，就十万加三金是吧、
嗯、
啊，
是这个，
也不知道该不该结婚啊。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对吧，
是
一个是结不结婚、嗯、一个是面对于这个女朋友可能他觉得他的信任基础出现了一些问题。
好、
啊啊、
这其实虽然是看似两个问题，但是其实是一个问题、
嗯、
你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有答案了。
是
如果第一个问题是分手的话，就不存在第二个问题了。
嗯，来吧
来吧，
我们可以稍微轻松一点，
对，
来审判一下别人的爱情。
第一个我们很严肃我们是很认真的，对，第二个也不能说不认真啊，我们依然认真，但是可能会严肃活泼一点。
对对，恨不得我们上线的时候很有可能人家早就想清楚了呢。嗯，
对，
但是这还挺点的、
嗯、
对，如果听到了，我们上线可能比较晚啊，但是如果你有结果、
嗯、
这位投稿的听友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嗯、
一定给我们反馈、
嗯、
啊，说吧说吧，你们俩两个比较非黑即白的。
嗯，我抛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这个给人点奶茶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呢？
你知道吗？我看到的第一个反应，我是觉得那个
他都有他地址了，我觉得
哦，哎，这个角度也很有意思。
是的，
我
这个我觉得是两个人都有问题，就是那个男生，
那肯定
就是这两个都是有对象的人、
嗯，
对。
然后呢，那个女生呢，愿意给男生地址的。
啊，
男生呢也肯定是主动要完给他点奶茶了，
哎，
说明已经有第一个接触，就是第一道的这种信任基础，或者说基础基础。
但是我想问一下、嗯，你们没有这样的朋友吗？异性朋友就是
然后给你点奶茶，互相都结婚了。
我是觉得说，就这样让不是每年秋天都有那个秋天第一杯奶茶那个梗吗？
对。
然后随之而来，不是很多那个女孩都抱怨自己男朋友连奶茶都连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都不给自己买吗？然后看到这个得多扎心呢。
但这肯定不是秋天的，因为这枯巧闲唠碎是最近上的。
哦，
因为这我很喜欢。
对，我也是看到了，
这枯巧这个挺好喝的，
因为听友给我们投了图啊，我也是看到这个挺好喝。
对，
0223，这底下有日期啊。
对，
不给他做广告。
你看2月23号，
2月23号九点十分的，
大过年的是吧？
大过年的，
嗯、
对对对，
开几个孩子，
哎、
你看，
哎呀、
嗯，
而且点的还不是，还挺贵的，
贵，这个贵的，
啊、这
是上班的时候，等于刚。
刚复工，对，
嗯、
笑死，宇哥正在放大那个图，侦探
用那个老头的那个视频，
老头皱眉头，
对，老头皱眉头，蓝帽子老头那个，
那你是没看见我这儿也放大呢？
对，我就所以说让你们两个有处女座含量比较高的人，
歇会儿，
我很期待他们俩的答案，对，来吧，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马上分是吧？
以前的我马上分手，现在的我，我觉得这刚俩月、
嗯，
其实还可以再观察看看。
啊，我想的是俩月都已经这样了。
啊，那你节奏确实太快了。
你要看两个月的时候，这个男生已经对他有多次不信任了。一个是这个奶茶，他是今天这正好问我们的，还有他之前说啊，说他多次发现跟前男友联系，
对，
联系什么呢？
哪种联系？
对、
啊、
对，我觉得得具体看联系干什么
了。哪种联系？
啊，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男生说刚在一起两个月是奔着结婚去的，然后他就已经说了，
相亲认识的吗？
他就已经说了彩礼的问题了。
对，我觉得是相亲认识的吗？
我觉得就是、
啊、
对，
有可能，而且这男生可能有点着急结婚的样子，很想步入正题，但是这女生也是给出了价码，
就是可能就是这个互相比较登对啊，已经往都往那方向去考虑了，
外部条件吧，也可能家里觉得配吧，
嗯，或者说是男生比较上头。就直接去问了，但女生呢是说，就是那我先给出价码，再慢慢谈。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她可能在情感上没那么上头，因为两个月可能跟前男友还有联系，可能那个爱得更深吧，可能是难以忘记。然后可能会有，因为哎，还有一个就是很经典的话，说这个，如果你觉得现任不好的话，你会频繁的想起前任。
嗯,
嗯，就是可能女生就是选择多一点，
是的，
所以她不着急，男生就着急了。那我的建议就不要太着急啊。
是的，是的，是的。
对，因为你这结婚就是虽然能
人生大事，
对，是人生大事，
对，
不要这么着急。
我觉得两年再考虑结婚差不多。
对呀、
啊，
这
我觉得再接触吧。
我觉得这个时间长短是一个恒定标准，另外一个就是你对他有多少认知。
对呀、
啊，你们对他互相有多少的信任？
对，因为我感觉你好像不是特别了解他，
对，
是吧？就是他可能就是喜欢聊天儿。
我觉得我
就是
绝杀，而且爱喝点奶茶，尤其爱喝巧克力。
小段的高光时刻，
不是？你看啊，他就是因为
今晚的恋爱脑 MVP 出来了，
不是？你看啊，他就是他还说咱俩不联系了，我对象说我了，就他就是挺直接的，就这人
我怎么觉得很奇怪？
我感觉这是很阴阳的这一种表达、啊。
对，我就觉得这个聊天记录很奇怪，我感觉都是有点我的上升天蝎座出来，
删减过了是吗？
我都感觉是故意，
就有点把
给他看，
就想让他看见、
哦。
对，我都觉得是那样，是因为前言不搭后语。
嗯，
前言不搭后语。
而且你看这个男生啊，他一边对他女朋友高度的怀疑，一边谈着彩礼。
嗯，
哎呀，这也很正常。
就
谁还不
是
过来
人，就
是凑
合找个人结个婚嘛，就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就别
结了，这不有点像老一辈吗？
那
哎呀，没事的，都一样，生了个孩子就好啦，是不是有点这个感觉？
但我觉得就这样就别凑，就直接分了得了。
结婚反正不是解决问题的这样的方法。
对、
嗯，
因为你跟这个人结婚，他不会因为跟你结了个婚他就变的。
而且这个就是如果一开始的信任基础没有打好，那尽量就别在一起了。
但是信任其实也可以修复，我的建议是还是好好聊一聊、
嗯、
沟通沟通，没有什么事儿是沟通不明白的。这个事儿你也可以问问，
嗯，
为什么这么爱聊天、嗯、
为什么喜欢喝巧克力味儿
喝奶茶啊、嗯、这个就是聊天目的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跟前男友联系，然后这个其实我现在也比较能理解，就是说这个跟前男友联系然后骗你说微信删了，那实际还是说怕你生气。
哦，那是其实呢
怕你生气呗，然后可能还是喜欢你的，
谜底就在谜面上是吧？
不是怕你生气，是为什么怕你生气呢？
嗯，
因为咱们之前其实好像有节目咱们也聊过，就是能不能跟前任保持联系做朋友啊什么之类的、
嗯、
那么每个人的想法其实都不太一样。
嗯，
再仔细看题啊，你看再回到他说他起了疑心，一般他不会自己点，都是让我给他点的，所以这个起疑心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突然他发了一个贵奶茶，然后男生马上就再顿都会觉得说这肯定不是你自己舍得花钱买的。
对，你平常都喝蜜月
冰，因为你连那个什么一点点都要我给你买，你会自己舍得给自己买喜茶
蜜月冰？要拼券啊这
嗯，
开玩笑啊这、
嗯、
所以还是不太了解他，真的我觉得就女孩
太短了这个。
嗯，是啊，他为什么能就是这女孩为什么 都没想好就发出给她男朋友发这个奶茶呢？
她
要是想好了，心里多重？
可能是
所以
想刺激她，不要老给我买
蜜雪冰城了。
不是，你看我
今天是不是
账单
真理越变越明？
说明这
点你呢，哥们儿。
嗯，
我觉得不至于吧，也有可能就是很单纯，人家这边有朋友给自己买了个奶茶，然后分享一下给自己的男朋友。
你看我喝这奶茶了，大概是这意思。
行吧，
就我这么单纯吗？这个
也行吧。你看我那个同学给我买这么贵的，你提升一下。
嗯，这个还
是这个角度吗？
这可能还是比较开放式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答案了。
是的，
我觉得都有。你看毛毛就比较建议说再看看。我也比较赞同这个，但是那个
结婚要缓，
对，但是莉莲和宇哥可能更偏向于说，哎呀，就算了，
不
是吧？
因为这个男生他一上来就是要找人结婚去的，
嗯，我觉得也是，
对，所以如果是这个目的，再加上这么不信任的基础，那可能大概率，我不抱太大希望。如果你是纯是说我谈着去的，
嗯、
就是谈谈、
嗯，
那你再多了解了解，接触接触，也许能够说有一段不错的回忆、
嗯、
啊，是这样。
就是你们俩的关系上没有到那一步，但是你的想法上已经想得很远了。
而且这个男生，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有问题，就是我给我感觉他就是找个人来结婚，甭管是谁。
嗯，
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是信息不足的问题，跟第一个问题一样啊，就是有很多缺失的、
嗯、
沟通的缺失。就刚才宇哥说那个想得多的问题，我觉得也很赞同，就是他没有跟这个女孩说，这个女孩当然我们也不了解啊，可能也像毛毛说的，可能他就是很单纯呢，他没有想太多呢。
对啊，
因为我们也不了解，但是你自己，你可能是比我们四个人更了解他，但是你可能对他的了解也不多，因为你自己想太多了、
嗯、
你也没去问他，
对，
那为什么发这个给我，谁给你点的，他跟你什么关系？
而且
问了吗？
而且这里也存在着说这个投稿这个男主的一面之词，
对，
他可能多、
嗯、
多次的疑心已经让这个女生已经很那什么了，很不舒服，也有可能啊。
对对对、
嗯。
而且我的建议是，就是尽量不要查对方的手机，嗯，这样的话除了会破坏信任以外，没有什么好处，而且你会让自己的心情会变得很难。
对对，是的，而且我感觉这里面有一个挺隐藏的一个事儿，就是有些人他会有假象的沉默成本，他说我跟你都已经考虑到这一步了，你竟然这样，
这词儿说的不错，
但是他没有沉，但是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沉默成本，
假象的沉默成本，
沉默成本就是之前都点的奶茶
啊，对啊，你们俩只是奶茶之间的关系，可能只是。蜜雪冰城之间的关系，
对，就彩礼还没真付呢。
对啊，
人家会不会到时候把咱们拉黑了呀？就压根儿不听了，你们什么东西？
没，还是很感谢他的投稿的。
嗯，
但是他这句话有点就是道德绑架，我感觉。
哎，
嗯、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还是多了解了解，
还是得多了解、多了解。
对，因为我其实就是有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就是可以
也点奶茶，
异性朋友啊，对，然后点个奶茶呀，然后偶尔约个饭，然后也会跟我男朋友说呀，
嗯、
也会跟他说今天吃的是什么，
嗯，
各个角度都很齐了，我们这个问题也
是的，
是
的，
对，
所以还是多了解、多沟通，不要心急，
不要猜，
嗯，
对，不要猜的比实际的发生的多，
是。好，下一个，这个毛毛来吧，毛毛这个。对比的这个，这是一个女生给我们投的，这个她的艰难时刻，就是艰难抉择，有两个男生，她要小对比一下，问问主播我们到底选哪个。
哎，我们最喜欢这种投稿、
对，她还列了一表格啊。
我先把这个一号男嘉宾的这个条件念一下啊，他是95年生人，省公务员，未来发展较好。然后呢，颜值身材点了个赞，
大拇指，
大拇指，对对对对，看来非常认可。身高188，硕士研究生，省会人，独生子，在省会有3套房，车呢大概30-40万，父母都是省会的体制内，就是一家子都是公务员，然后父母马上就要退休了。然后他的评价呢是，这位一号男嘉宾对这位听友能有工作上的引导和帮助。这里说一下，这个听友也是一位公务员，说这位一号男嘉宾性格稍微强势一点，说自我意识会比较强，但是有这位听友喜欢的书卷气，人比较聪明， 也不是异地，听起来条件还可以，是吧？挺好的，
对，省会人嘛。
对，然后我再说一下这个二号男嘉宾的条件，他是97年生人，比一号男嘉宾小了2岁。是个企二代总经理，收入不太稳定，但是好的时候几百万，差的时候没有盈亏。平时生活物质条件较好，家里工厂约10000平做外贸，销售额上亿。那这个条件还是挺好的了，非常好。颜值这块呢，一般中等水平，身高176，稍微比一号男嘉宾矮了一点。
这可不是一点，12厘米。
188 vs 176，
1米80，分水岭。学历都一样，学历都是研究生，硕士研究生。那他是跟这个听友是同一个县城的人，一个地儿的，都是独生子，在省会有一套房子，略贵。然后在县城有一套房子，他的车呢是一辆90万的车，还有一辆60万的车。父母呢都是白手起家做企业的，他的母亲呢是一位家庭主妇。这位听友对二号男嘉宾的评价呢是性格温和，情绪稳定，处处以这位听友为中心，会照顾人，能舍得花钱买礼物，安排度假旅游。但是他们俩异地，然后这个身体一般。
老段不是看了之后给了个很炸裂的答案，
用男二的钱和男一约会。不要选择啊，
成年人两个都要是吧，三观不正你们这个台。
嗨，不建议啊，不能这么样啊。对，
少年你这是在玩火。
聊聊吧，聊聊吧，就是
这个是怎么选，选干嘛呀？
选
谈恋爱还是选
个男朋友？
选一个恋爱。
两个男生在追他啊，目前还没谈上。
我更倾向于，如果你想稳定一点，选男一。然后呢，你想走一步险棋啊？
什么险棋？什么险棋？
啊，对啊，豪门啊！
重生之我在县城卖货。
对，我和什么保洁谈恋爱什么的，对，
一起直播带货去了。
我投男一一票。
我也投男一。
我也男一吧。啊，
就差你了，
宇哥。
你可得选男二。
我也叠一 buff，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感情永远是感性的，不是理性的，可能还是相处的感觉跟最终谁是正缘，你要相处才知道。但是我选男一。
对，因为我们很认真的根据你这个表格去看，确实男一比较优势比较大，
男一全票胜出。
然后为什么我先说为什么选男一啊？是因为他觉得男二的优点是情绪稳定，会照顾人。但是其实男二的职业他没有太多时间一直陪着媳妇。
是的。
我感觉有钱人情绪才不稳定。
对。所以我觉得有可能男二是装出来，或者说约会的时候才会这样。
或者是说俩人异地了解还没有那么深入，你还没有了解到他的内心。
而且身体一般。
这是重点，划重点。
对对对。而且你看他。如果男二的优点是性格稳定的，说明这个女主很在意这一点性格，或者说相处。那她又觉得男一好，是因为男一对她来说有帮助。而且除此之外，我觉得男一的工作性质更稳定，然后呢，空余的时间可能更多照顾女生。
我觉得是工作两个人的能说的能聊的会比较多吧，因为两个人都是公务员体制内。我觉得体制内外差距还是挺大的。
对的，那个思想的模式不一样。
对呀、
哎呀，我倒戈了，我还是想走一步险棋，我选男二。
因为没人支持男二了，
我替他选
男二的钱跟男一约会，
我替他选男二哈。我是觉得，首先我们还是不能，还是那个信息缺失的问题，我们不能假定说这个女生她就喜欢找一个跟自己
稳定的。
对，你也不一定说跟她聊得来
啊，可能人就喜欢自己缺的呢。
对啊，对啊。
就喜欢不稳定。
男二家里面条件也不错，为什么身体一般呢？
做生意的可能就是没时间，或者是不稳定嘛，就是、
也有可能会经常喝酒应酬，
身体好，
这也是、
而且男二还比男一小2岁呢。对，
还
括弧身体一般。
哦，还真是。
对对，
而且他说的身体
是哪方面？
是哪儿一般？
是哪儿一般了？对。但你写上去了肯定是你介意的点，因为我默认嘛，你把那个表做的这么认真的话，我对。
对，你看比如说这个女生，就是给我们投稿这个女生，她如果喜欢旅游呢， 他要去一些国外，那公务员肯定在这方面就没那么方便。
嗯啊、没法出国，那他也不行啊，他也是啊，因为
但是两、
哦、对
呀、啊
嗯
那就更好了。
所有的公务员都不能是吧？
对
对。
哦，
没
看这个，
他不是不行。对，
这个男一他认为这个劣势在于性格稍强势，自我意识比较强。嗯
嗯。
然后这个男二的这个劣势呢，就是身体一般，
就是身体一般。
嗯，这么看就是外在和整个条件，咱不说这个钱方面啊，好像确实男一更好一些哈。嗯，
哎，其实你这些条件我们也只能看这个了，因为真正相处他自己知道呀。
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男一的缺点啊，就是说不异地，因为那个男一是省会
人，男一的优点，
然后
缺点
在他的看里边他是不想异地的。
对，
但是明显感觉咱们投稿人他是在县城的。
对啊，跟楼主 啊跟那听主听友是县城人嘛、
哦、
所以、
哦、对，
所以意识啊标志着说这个如果结婚了就要去嫁到省会了。
对
哦，对，哦，是这个意思啊。
是的，是的，嗯，
而且他性格强势。
对，
我的理解
是必须是要去的。
对，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投稿人他应该就是在省会当公务员，
不是的，
所以他跟那个省会男一是不异地嘛？对，
我也是
这么理解的。
我也是这么理解，
所以他现在跟同乡是异地，因为他已经不在他的县城，他应该是在省会当公务员。
对，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嗯，那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想说如果女主结婚之后要回老家还是在这个省会发展，
不是你都在省会当公务员了，你还回老家干嘛？
对呀、啊
嗯、但是可能也是有一个考虑，
家庭主妇吗？
可能也有考虑的原、嗯、因素吧。
哦，哎，那没准她嫁了男二就得要回老家当家庭主妇。
没有啊，人家在省会有房啊，而且还略贵。
嗯，
不是，如果她嫁了男二、
嗯、
对啊，男二在省会有一套房啊、
哦、
啊、
嗯、略贵，还有90万的车是吧。
嗯
嗯，
而且这个家庭就是这个男方的父母，可能如果你比较在意，可能也得要权衡一下，因为这个感觉就是这里边是相当于是他爸爸一手操办起来的事业呗，
嗯、
然后这个他妈妈是家庭主妇，啊，负责这个家里边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儿，然后那俩呢，可能就都是旗鼓相当，我可以这么判断，就是可能在这种氛围家庭氛围里面，可能你的这个感觉会更加的游刃有余一些，但是在这个一个非常在外边打拼的这种父亲，还有一个家庭主妇的母亲，你如果嫁到这家里面，很有可能你要面临的
可
能的
是同样的这种生活模式吗？
我觉得说不好，有可能你就要成家庭主妇了。
嗯，
但是选男一的话不一定，就看你可能还要考虑你的事业心放在哪儿。
嗯，
这很正常，因为如果老公是个做生意的人，应酬啊、
嗯、
肯定不免要多一些、
嗯、
那么你肯定就要多照顾家里多一些。
嗯，
一般来讲就都是这种，
对，这是分工的
相处模式。
对
对
对，就是俩人说到 OK 的就行，但是就看你自己的这个重心在哪儿。比如说你事业心特别重，你就是想打拼自己方的这些东西，可能你要考虑一下，或者说你可能要权衡一下这个男二是不是适合自己了。
嗯
嗯，因为在客观的情况下，就好像就是谁强，就是在这个收入方面这话语权什么的，我不能绝对这么说啊，但是你得考虑这一点。
我总体感觉这个女生还是会比较倾向男一，感觉她还是会喜欢男一多一点，感觉男二就没有类似喜欢她的这种表述，
温柔啊、
只不过是因为这个男二可能条件会好一点，
或者会照顾自己，
舍得花钱、
嗯、
对对对
对
对,
对的，可以跟男一谈，然后叫男二给你买奶茶。
嗯，
call back,
这 call back。
嗯，行，
老记忆了。
嗯，
而且要是往结婚谈的话，尽量还是找一个长得帅的，身高高一点的，到时候孩子也好看。
就是这些其实是客观已知看得到的、
嗯、
就是好处，对你的眼睛好、
嗯、
对你的身体好，对吧。然后你要是说那列男儿列了一堆什么企二代总经理收入不稳定，好的时候几百万，差的时候无盈亏，你怎么知道呢？做生意很难讲的，这个资不抵债啊也是很正常，特别是现在做外贸，销售额上亿，销售你看销售额是没有用的好吗、
嗯、
要看真正的这个
利润
率，
然后你压了多少货，政策原因很多东西、嗯、
我觉得要往差了想吧，比如说男一某一天失业被双开了，你还是否愿意 跟他在一起。那么男二万一哪天这个
负债千万，
对，倒了，你还能不能愿意陪他白手起家？你这样想
好惨呢、啊、一个负债千万，一个那个啥了，
一个双规了、
你这样想的话就可能能够选
出来，是一个方向、啊、
是的是的是的，那其实最终还是落在就是你爱谁啊，你真爱谁、
对啊对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替代你，我们没有办法去替代你的感觉。
对，因为我觉得婚姻永远都不只是理性的选择，它一开始一定是一个感性相爱，
或者说这两个人实在是选不出来的话就再看看吧、
嗯、
要不然就两个都不选、
嗯、
再等一等别
的，去公园角看看吧。
笑死了，或者下次给我们投稿是男 ABC。
嗯
对，
嗯，是没错、
因为我总觉得如果真的有你非常喜欢的那个人出现，你是
就没有
不需要纠结选择
的，
你直接就会选、
是。
哎，好像是那个掷硬币嘛，他们都说你掷硬币在硬币落地之前你就知道了自己的答案，
心灵感应是吧？
对对，你就不想是哪一面儿，对吧？或者你也是自己做一个硬币，是正面是男一、背面是男二，然后扔一下，然后落地你捂着，你心里面想你不希望是谁、那就是你的答案。
再有我觉得也可以试试吧，看看跟谁相处的
更
有
对、
多处一点、多处点时间。
对，因为你就权衡一下这两个哪个能快速见效率，或者是看到一些你的就是这个事儿的本质。我认为你可以，如果都没有开始进展的话，可以先跟 B 谈啊，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最早最快能让你感受到适不适合，因为 A 可能相对来讲稳定一点，你可能得相处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了解一些情况。
因为这里听友好像没有介绍他自己的条件和性格、
只知道是公务员。
对，
哎呀，行吧，下一个哈。他给我们发了一截图，就是说问我们是不是觉得他没戏了啊，然后大概意思就是说俩人肯定是见面了啊，见完面之后呢发了一个微信，这男的就问他说这个见面之后你觉得我怎么样，然后对方给人发了一好人卡说人还行，然后我们这听友说那我没领悟错的话好像听出来你对我没啥兴趣了，因为见面回来后这好几天也没说过话，就不互相浪费时间了。然后对方回一个是这样吗，不知道怎么说，我在手机上不怎么聊天。
可能就像毛毛说的、可能他就是天性不爱聊天。
对啊，就像刚刚那个，他可能就是喜欢聊天啊。那他可能就赶上这个，就是
call back 了
啊，他可能就是不爱聊天。
老段手，
投稿人是男的，
男的。
哦，
嗯，
但我们不知道是，
但我们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不爱聊天，
我们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女的，是。
对，我为什么把这个列出来，就是咱们讨论一下，就是说好像见完面之后，是不是体面一点的说清楚这件事儿，还是挺重要的。
是
啊，
我不觉得，
我也不觉得。哎，来了，
就是
正方反方，
就是无论我，因为我觉得投稿这位朋友啊，这个男生，明显你自己就很被动，你不主动，你要是主动，你上来就直接说呀，而不是说反问对方说，哎呀，见面好几天，你怎么一直不跟我说话？那您也没见面跟人家说话呀，
就是的呀，
对吧？但是，所以我就说嘛，就是说，如果你们想提高一些效率，互相都要马上给对方一个好与不好，或者是说给是不是给对方机会，尽可能在见面的一两天之内说清楚，就觉得是最好啊，不浪费对方的时间，这是最好的。
而且这个女生回这个男生的频次还是挺快的，没几分钟就回了一下。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行，没准人家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你只
是就
是
不主动。
如果
而且人家是等着你男生先主动的呢。
而且对，如果是相亲的情况下的话，你不开口人家怎么说话，也有可能是这种性格嘛，对吧？对，因为如果女生不知道你怎么开口的话，自己先开口很尴尬嘛。
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女生是比较腼腆的还是比较主动的。对，这都不知道。
他发这个小猫绿色的表情包能
抽象，
我感觉应该是个
能揣测出什么吗？
揣测出这女生可
能
是
个聊的人吧，
这女生可能是一抽象搞笑女，可能。
对啊，多好！现在就是这方面，
感觉可能还是偏腼腆一点儿。
我觉得他也没有完全拒绝你啊，他说
人还行，
说我在手机不怎么聊天，
对，
他说不知道怎么说。
那如果是我的话啊，我就会说，那以后我们多见面，当面聊。 这不就挺好的吗？
显然投稿人又不是这样的人啊，
对
呀，你刚才提出的滑点就是、
啊、就先看对方是怎么回嘛，对吧？
对啊，你说人家不聊天，你也没跟人聊天，对吧？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主动？
是啊，
对
啊，是
啊，
而且他还是主动要一个回应，
而且我是不是有点自卑啊？就是总是希望先让对方给自己一个，
先让对方给
拒绝自己
一个反馈。
那如果双方都是被动人，我们至少知道这两个人不合适、
嗯。当然也不能太主动啊，比如说我对你很喜欢，嗯，我觉得你不错，
这我觉得挺好的呀。
啊、对我觉得我也不错，要不咱们俩？
可能如果投稿人是那样，他早结婚了。
要不咱俩结婚吧，刚认识俩月，彩礼10万。
又 call back 了，在四个问题反复横跳、
嗯、
是吧？
或者你给人点个奶茶也行，
是
又奶茶又出现了，
要那巧克力味儿的、
哎，
对，要喜茶那碎碎可可，
这是暗广吗？这不是，
嗯，
什么呀？
这不是投稿人，其实对我们也很强势。你看他这个信息是最不齐的，
嗯，
直接他的问题是我是不是没戏了？那你前文呢？你是不是喜欢他呀？你想怎么样啊？你然后
当时怎么约会的呀？
对
呀、
啊，然后聊天的过程啊，前因后果啊都没有、
嗯。
你对我们也很强势。
嗯，对，你要这么问的话，我们只能说是
选择二吧，就
是
啊，我只能说
你要非这么问的话，我们也只能说是。
嗯，对，
你要非要我们说是或不是？
不，我们只能说什么呀？我们只能说我们跟这个女生的答案一样。不知道怎么说，
其实
我们也在手机不聊天。
其实我觉得
不用手机，
就是他说完这个话，就是就不互相浪费时间了。然后这个女生回是这样吗？人家的意思就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感觉女生应该
那么有可能。是觉得还行，可以再相处看看，也有可能是觉得你确实人还行，然后还挺喜欢的。
嗯，
我觉得这女生，我也觉得这女生已经回得很好了，因为
是的，
我自己假设一下啊、
嗯，
如果是咱俩就是见了一次面之后回去，你也不跟我说话，那我也不跟你说话呀，对吧？
嗯，
然后我在等你主动，然后突然几天之后你说你发一条这样的给我。啊，好像你对我没啥兴趣，然后见面没说话，那就不想浪费时间。我可能心里想的是，你有病吧？
是，
是的，是的，是的。
你晾了我几天，然后突然说你是不是对我没兴趣？
对，
那就互删吧。
对，话全让你说了的感觉。
而且人家就说人还行、这三个字儿就能听出来没什么兴趣吗？我觉得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多呀？
我感觉这个男生如果是。光看对话的话，我感觉这男生是用一个自己比较友好的说辞结束这个关系，结束这段交往，但是他又说我是不是没戏了，我觉得他有点矛盾。
对，就是所以他对我们也、
你是想还是不想、
我觉得他是这种心理，就是你不要开口说先拒绝我的话，我先开口，然后这样我会比较有面子、
哎、我同意。
对，但是他又说我是不是没戏了？如果他是一个主动想结束的人，他也不会这么问了。他还是有点
想，他不
想
结束，他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女生的。
就再往深了
的、
再往深了说，他就是推卸责任，有一种、
就是或者是像下棋一样，我要先看你喜不喜欢，我要先看你底牌。你要是对我没兴趣，那我就
马上退，
就等着人家自己去自爆，就是、那有点太
就我一定不能暴露出来我任何喜欢你的意图，
那干嘛呢？
没面嘛，就还是觉得
对呀、
啊，
那就不想浪费时间了吧？
对，
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主动一点，
听友改变一下想法。
而且我觉得他有点极端的想法，
就是有点
非常极端。
而且这个人家回了不知道怎么说，我在手机不怎么。怎么聊天？问是这样吗？人那么很明显，就是还能跟你聊啊、对，如果说这个女生可能真对你完全没有兴趣的话，要是我可能压根儿都不回你了。
嗯，
然后或者就是说，你说不互相浪费时间了，我就回一个嗯，就完了。
嗯、对啊。
对
啊，
所以我觉得
下了就，
所以我觉得这样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机会的。但是你这两句话说完，就让这个能继续发展的几率，我觉得就会降低一点点。
本来有可能就都没可能了。
嗯，
那么这种约会之后，怎么再进一步的去发展第二次约会呢？或者说怎么去试探一下对方的意图呢？就我们回到开始的问题，我跟莉莉安都觉得不要直接去问这个。面试结果
对，不要问这样的问题，
不要直接问面试结果。
对，你这个就获取信息有很多种方式。
嗯，
你选了一个就是只有一或二或非黑即白的，别人是很难回答的。
而且我觉得可能感情就是你稍微有一点暧昧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比较容易顺着往下谈，加深感情。
对，
我觉得你就可以顺着去说一下。其实像刚才老段说的那种，我觉得你人很好，我很喜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表达。说那么我很期待下一次我们见面，说那我什么时候你有空，我们再去哪儿。
但是你说出这句话，你也得看时机和整个感觉。如果 too much 也不太，有点冒进，也可能就看你接触这个女孩的她的这个，或者你想表达这个对象，她的一个适应程度吧。你自己如果够机灵一点的话，应该能判断出来
是的，
是不是可行啊？
同意老段观点，就是你跟这个人能不能行，其实是慢慢能感觉出来的。
对对，
宇宙给你发出了信息。
对，
当然，我觉得你不改也行。那么你就这样，
那就
慢慢相亲，然后再遇到一个跟你路数比较对的。
但其实这个听友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我再仔细的看这个短短的语义分歧，其实是曾经的逼迫，
是
你该到吧、
哦、
因为他说见面，因为人家给你的是一个正向的回答，
是的
见面之后你觉得我怎样，然后女生回人
还
行，其实这个是一个正面的回答。因为你要我的话，见面之后你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他就不用下去。结果人家给了你一个人还行，是一个正向的表达，结果他要步步紧逼，
就那样。
他说那如果我没领悟错的话，好像你对我没兴趣哦。人家已经给了你一个肯定，然后你说你好像对我没兴趣哦，因为你没说话什么的，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其实这是一个逼人家说你、说哎，不是我有就对你有兴趣。
他就期待就是这个，
对，他期待是这个，但是你不能以这种方式。
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在见面之后一直在等女生的回复或者回应的时候，慢慢自己产生了好多的想法，然后自己给自己走到了一个绝境里面，自己预设了好多的结果，最终只能得出这么一个不行的结果了。
是就是这样的结果，可能是他想要的剧本。
自己走到这一步，
对，就是成了，他
就没有人喜欢我，没有人爱我，
就是这事儿真成了，他就骗了一个人，
是
啊、骗得了一人的关注和他的时间，然后不成也是在他的预想之内的。我觉得这种不是特别开朗的这种心态，可能要调整调整。
自杀式袭击，
哎呀，完了！今天我们这是不是以后再也没有听众给我们投稿？我们全都是
头一个骂一个，头一个骂。
对，第一个我们说那个妈妈，
没有。我觉得我们是给出了非常真诚的。
我们还真的是认真在思考这些。
我们是很认真的，
思考之后觉得你不行。
你不说真话，做这个节目有什么意义呢？
是的，
是的，是的。
对啊，我们是安全出口嘛。你又不用担心。虽然刚才那个经你们提点之后，那个奶茶那个信息实在太重，我们不会把这些东西给贴出来，所以在我们这绝对是安全的，所以我们给你我们最真实的想法。
是的，
好吧，那这期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啊。四个还是比较典型的一些小问题，都是潜伏在我们这个叫什么，这个
很正常的问题，
一些正潜伏在我们这些亲密关系里面，社交的这种关系里面哈。
是的，
也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投吧，多给我们投投稿。前任话题爱问系列，无论是生活、职场，还有一些家庭关系啊什么的，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你身边肯定也有很多的朋友给你的一些建议哈，一些忠告，但是呢也可以听一听，就对于我们来讲非常萍水相逢的一些主播们啊，我们的一些想法可能会给你人生中带来一点点的小小的启发吧。啊，这也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一个意义吧。然后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留言给我们直接投稿，或者直接加我们的小编微信安全出口 FM 的全拼。然后也欢迎大家进我们的粉丝群，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